各位菩萨哈，我们《地藏菩萨本愿经》今天要看第75页，请各位翻开经本第75页。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研讨的是第十品，第十品就是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那这一品呢，是紧接着前一品，叫做称佛名号品，第九品称佛名号品。那么从第九品开始呢，我们所说的是地藏经里面的第四颗，叫做成佛之因，就是在本经里面呢，最终极的目标，希望能导归于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那么成佛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在因地上如何提领出最重要的关键方法呢？那么在本经里面就提出两个，一个就是称佛名号，称念佛的名号而能够成佛，所以这是第九品。这个称佛名号品呢，是成佛正因，就是要成佛的话呢，最直接最快的方法就是以念头与佛相应，所以称念佛的名号，这是正因。那么第十品开始呢，就是布施回向，这个就是成佛的助因，就是要成佛以念佛 方法，但是如何使佛道顺畅呢？就是利用布施回向的方法呢，能够得大利益。谁能够得大利益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者能够得到佛法最大的利益，就借由正因跟助缘。这呢，就是有赖于到第九品里面说众生自称自念自修自得，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以如实修行而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在这个第九品跟第十品的这个连接上。那么第十品里面所说的呢，就是说布施法门，布施的法门。这个布施呢，在大乘佛法中的地位呢是很重要的，是大乘佛法里面终极目标是成佛，而在因地上呢是菩萨修行，所以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恨，就是修一切的法门里面成就佛果的万德庄严，在因地上里面因修万恨果成万德，所以无一法而不修，就是在佛法里面菩萨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呢，为了要断尘沙惑，就是无有一法而不知，所以要修法门无量。那么因地的万恨无量法门都能够成就，才能够成就佛的无所不知的万德庄严。那么那么多的法门里面呢，要怎么样子来归纳跟提出纲领呢？所以菩萨修行法虽说有万恨，但是归纳起来呢，就是六度，所以我们时常说六度万恨，六度圆满也就万恨圆满。六度，所以我们菩萨道里面呢，就修布施乃至于到最后的般若。而六度里面呢，菩萨修行法里面六度的出门，就是入手，六度都很重要，但是入手的地方，就是菩萨所修行的，就是开布施这一门是菩萨的下手处。虽然是出门只是这个布施这一度，可是深入意味里面就要说明这六度呢，其实不是隔阂的，就是一度一度互不相应，而是一度当中就含其他的五度。所以在布施度当中呢，真正会修的话呢，开这一门呢就是含六度，那六度又含万恨，那菩萨万恨，所以可见的在这一品里面说布施这一度就含菩萨的六度万恨，乃至于到最后通入成佛的果地。 由一而达到究竟的目标，所以这个是布施它的重要性。那么在这六度里面，布施如何去摄含摄这六度呢？我们看讲义里面，就是布施我们一般来说它的内容是有财施、法施跟无畏施，就是不一定呢要有财物才会布，才能布施啊，才有能力布施。事实上布施的内容呢是很广的，那有财施，有法施啊，法就是用佛法，用世间法，用智慧能力来布施。无畏施就是属于对众生施与无畏。那在六度里面第二个持戒，持戒呢就是不恼无怨，跟我们没有冤仇的一切众生，虽然没有冤仇，但是我也不恼害他，所以我们讲不杀，不杀生，我们吃素，那么就不恼害，不会危害众生的生命，这个就是持戒，就跟他呢不止没有关系，而且结好缘。那么不偷盗，这是持戒。那不偷盗里面呢，众生的财物呢，我们不会非分所得，这也是持戒。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无畏施，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不会害怕啊，所以我们要去杀他，要去偷他啊，这一些的这个非法的行为，所以不恼无怨，这是持戒，是布施呢，能够施与无畏。所以无畏，那么忍辱呢，就是不报有冤。相对于无冤，那如果有冤的怎么样呢？我们是忍辱，所以如忍辱里面呢，它是无畏施。我们当我们在可恨、可恼的这种情境当中，能够忍修忍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布施，就是无畏施哈。那么精进呢，就是不倦说法。精进于什么呢？精进于法的布施。禅定呢是不错机说法，就是对于众生呢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法，还有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态度来对他说法，这个需要有禅定的功力，所以这个是禅定。那么般若是不颠倒说法，就在说法当中呢是说正法，不违乱于这个佛法所诠释的四谛法门，所以这个是般若。所以精进禅定般若，这个是法师。那么持戒忍辱，这是无畏师，而布施本身又含有财师。所以这个光修菩萨的第一度，就是檀波罗蜜这一度里面呢，不是只有单一的，其实六度都含在上面的。所以在弥勒的般若记啊，弥勒菩萨的般若记里面呢，他有说：谈意摄于六，知身无畏法，此中一二三，名为修行住。就是谈意，谈就是布施度啊，布施这一度，它呢不是只有一度，它有六度，它能够含摄六度的义理。资深无畏法，资深就是财施，好，财施就是给众生呢有就是能够资助他的生命生活的，这是财施。无畏就是无畏施，法就是法施，就是资深无畏法，这就是三个布施的内容。那么此中一二三，就是讲资深是一，无畏是二，法是三，这三个布施呢叫做修行住啊，这三个内容呢，就是一个修行人他的心要住在这个财施、法施跟无畏施当中。所以借由这一首偈呢，我们就会了解到，对一个修行人或者是非修行人，就是一个佛门弟子还是一个没有学佛的人，要从什么地方来做分野，什么地方来做分界线，不是只有一个表象的说我有皈依，所以我是佛弟子，而就一个行为或者心相来说，以这个六度以布施为出门来说的话呢，那他 里面隐含的意义里面，就是说佛门入佛门的修行人跟没有修行人以布施为分也、哦、就是修行人呢应该是具有布施的心意跟德行，那么如果世间人呢他就是没有具有这方面的德恨，由这个地方来分的话呢就比较壁垒分明。所以他这里面呢，这里面讲修行住，有没有修行住在那个地方呢，他是以布施来说的，此名为修行住。一个修行人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这三种布施当中，而这三种布施里面呢，它所包含的这个义理啊是很深的，所以布施这一度呢它是很深的意义啊。那布施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有染有净、有染着的清净的，有恭敬施或者是傲慢施，或者在这本品里面所说的布施有回向跟不回向，就是只有一个布施的这一个行为里面它所包含的所涵盖的这个法义内容、是很丰富的，从初入门一直到成佛为止，其实这一度呢一直都在修学当中。所以我们大前提是说明地藏经在这一品里面教我们要布施，就是要成佛的话呢，第一个要先学，要学与世间人不一样，是修行人的话，那我们要修布施、要知道布施的利益。那要布施之后呢，要说明大家都希望能够布施，而佛弟子必须要会修布施。那布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会里面就是包含般若就是要能够以极少的这个物资或极少的能力，可是如何能够得到无边的功德，或者我修了极多的法财，但是到最后为什么较量出来以后呢，所得功德甚少。所以我们在公案里面呢，最著名的就是梁武帝跟达摩祖师。梁武帝呢，他自傲于修士啊，写经度生度出家众，然后呢造了很多的寺庙，就广做法事，他认为呢他功德很多，所以他呢问达摩的时候呢，达摩很不客气的直接跟他说并无功德，所以做了那么多他会跟他说没有功德。而我们看到本经里面的这个第十品，它这里面所说的是较量布施功德原品，它说的是功德，就是布施，但是它这是属于功德，所以它这里面就有法义在里面了。那么前一次我们也曾经说过一个公案，就是一个印度人他在路上看了一朵花，他本来那一朵花要插在自己的头上，但是他想一想，他就打开一派去，再打开一挪去，这里灰呢，坑我打开病吼，不菜去，所以不如呢，给他该提去供佛，所以他以极大恭敬跟欢喜的心拿去寺庙供佛里面，跟佛的相应使他呢。毛孔竖起，眼含眼泪，自己都觉得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因缘。用这样子的心情里面，他去问说经的法师，问罗汉，问禅定的法师，问他说：“我这一朵花的功德有多少？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些人都说他看不出来，看不到。包括这个罗汉，他说我有六通，可是我看到你的果报呢，福报无量无边，我不知道，我不如呢到弥斗率天去问弥勒菩萨。为了他这一朵花到底有多少功德，他特别上升斗率天，请弥勒菩萨以等觉菩萨的 这个菩萨眼来看这一个人的功德。弥勒菩萨一看，他说这个人的果报无量无边，虽是等觉菩萨犹不能尽，要问他的功德，等我成佛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功德有多少。所以这只是一朵花。那么我们刚才看的梁武帝他所修的无量的这个佛法的功德，达摩跟他说并无功德，可见的这一品里面所说的较量，较就是比较，量就是测量，所以我们所修的到底有没有功德，若有的话有多少功德，恐怕我们要斤斤计较。好，所以这个这一品经呢就很重要了。那基本上先说这个品题里面说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的这个品题里面呢，要较量布施的功德，先说要怎么较量法，就是它的量的这个仪器啊，这个量的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叫做有功德，什么样叫做没有功德，什么样的情况是功德很大，什么样的情况是功德很少，所以要有一个标准。那么标准里面呢，我们分两种来做一个标准衡量法啊。第一个呢，就是约福德的福田较量，就是布施的对象，以对象来做较量的话，那么在佛门里面就是讲福田。所谓的福田就是布施以后呢可生福，就是生出福报的这个地方，就好像田地可长出农作物一样，所以叫做福田。在福田里面有三种田，就是假如我们布施的对象是这三个对象的话呢，那它会产生福报啊，会有福报，会有功德的。所以这三个就是敬田、恩田跟悲田。敬田的话呢，就是三宝，就是布施在三宝的这个门中啊，在三宝的门里面呢，这是指大福田。大福田里面就是指佛或者是圣人，圣人就是指菩萨或者是小乘的罗汉啊。身就是指代表佛法弘法的这个出家众，就是佛、圣人跟僧，这是敬田可恭敬的。再来就是恩田，就是对我们有恩的法身慧命的是和尚的阿舍离啊，和尚阿舍离。那和尚呢，就是教我们的法的，就是教授和尚，家里的父母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没有教我们佛法啊，他教我们世间法，唯有从佛门里面的这个和尚亲受其教法的，所以就是恩田。所以和尚不见得是出家人啊，亲教师叫做和尚啊，亲教师亲自教我们佛法的那个老师，有亲自教我们的那个叫做和尚。阿舍离呢，其实也是教导我们这个佛法，但是是教威仪行持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纠正我们过失的，这个就是阿舍离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老师。还有就是父母，这个是世间的恩最重的，那这个叫做恩田。第三个呢，就是悲田，这就是指众生呢比较悲苦的、贫苦的啊，这样子生活有匮乏的，所以就是贫跟病，这是指一个。所以总共来说呢，有八福田，就是八个福田分三类。那如果在这三类当中八种啊，八种的内容当中呢，能够在这一些对象当中布施供养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殊胜的这个对象。譬如说我们讲供佛或者是供僧人哈，或者是供圣人，就是修道成果的这样子的人呢， 是机会难遇啊，就是这是属于大福田。那么在佛经里面也有讲过，像阿那律哈，就是佛的很多弟子里面呢，他们呢这一生呢都没有匮乏，因为过去世里面，譬如阿那律尊者，他在91劫前的时候呢，曾经用一碗很粗糙的米哈，就是当时呢这个是饥荒，但是他用那个很粗糙的米呢来供养辟支佛。辟支佛就是圆觉，他当时在托钵，而托钵的僧众当中呢，有一个他是正果的僧人，他因为供了他这一碗饭以后呢，这个阿那律尊者91劫以来呢，生生世世不受贫苦之报，只是辟支佛还不是佛，只是圆觉，所以他91劫以来不善下鬼哈，甚至到碰释迦牟尼佛，还以他91就是供佛的供辟支佛的这个余福啊，就是那个福田还有剩下，使他能够碰到释迦牟尼佛而闻法修法的阿罗汉果啊、哦，所以这个是大福田，就是讲圣人难遇，圣人难遇。所以这个是以福田来说明的时候呢，在42章经里面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比较的时候呢，是要以对象来比较。那42章经里面就是说，假如你有余钱哈，有余力，那么你这个钱要供养到什么地方呢？要去布施到什么样地方呢？他就说犯恶人百，就是你去请那100个恶人，坏人，恶人就是修十恶的人，你不如去请一个善人，好，掐诀。修十善的人，为什么那些恶人呢？吃饱了以后呢，可能去造恶啊，哦，去无恶不造，所以你要去修供养给善人，而供养善人1000个人，不如去供养一个持五戒者，好像持戒的人呢，又更殊胜了，而犯持五戒者万，不如犯一须陀洹，所以功夫越高呢，他的福报就越大，啊，乃至于供养100亿的辟支佛，不如去供养一尊佛。所以，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呢，能够供养他一顿饭呢，那这个果报呢，这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是以福田来比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生在是一个无佛世界，我们今天就是有无量的恭敬、无量的向往的心，想要供佛一顿饭，也只能念念而已啊。但在这个嘛，跟他引了两个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哈，一直念到哈释迦牟尼佛，但是这只是观想，而不是真正供养。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我们根据弥陀经里面所念的是不是早上起来哈，然后呢就去他方世界怎么样亲自供佛，啊，早上就去他方世界里面供佛，回来才吃饭的，啊，所以这个样子的情况呢，就可见的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只要修布施都比我们这个地方还殊胜，因为他供佛是亲自供佛的。那我们的习惯必须要在这里养成呢，啊，在这里要知道呢，碰到佛的时候要知道如何供养，如何修礼敬啊。这个就是讲他的福田来比较的来说的话呢，是当然以功夫成就，或者是他的正果呢越高，那么福田呢就越肥，所生的这个福报呢就越多。啊，如果没有办法碰到这样子的圣人呢，怎么办呢？下面也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约施心较量，就是看布施人的心，布施人的心。那么在这一品经里面呢，它的重点是在约施心较量，它是要让我们学习我们布施的心。前面福田。较量里面有功夫的浅到深，浅到深，约施心较量就把这个浅到深要打成平等了，反而不要有浅跟深的心，就是施心来较量的时候的，反而是希望是用平等心在修布施， 所以刚好法上面又扭转过来。所以在经里面也有公案说，舍利佛曾经拿了一碗饭去供佛，那同样的那一碗饭呢，舍利佛供佛，佛拿了那碗饭呢，就拿去给一条狗，啊，去布施给一只狗。然后舍利佛就来问，佛就来问舍利佛说：“你用这碗饭来供我，我用这碗饭去供狗，你说哪一个人的功德大？哪一个人的功德大？”那舍利佛就说：“佛供狗的功德比我供佛的功德还大。”所以如果以前念的福田来较量的话，应该照理讲舍利佛的功德会比较大，可是在这地方反而相反起来，就是施心以布施人的心来说的话呢，罗汉又不如佛，罗汉又不如佛。所以这个法上面呢，就是看我们怎样去学习啊，学习。所以这里面就讲大福从心生，真正的大福报呢是从心生，不在田野，不要看是对象是佛我才供，如果是狗我就不供了。他说以心为田主啊，就是这个福田是心做主动性去修福的，心为田主，田为外事啊，就是福田，福田是外在的，要修的那个布施的心是在我们修行人所发出来的那种心，故良田虽得福多而不如心，有如是差别，所以需要较量。这一部经里面，这一品里面说要较量，布施就布施就好了，为什么要较量？因为施心不同，布施的心，修行的人心也不一样，有小心眼的布施，有计较的布施，有清净的布施，这一些呢都产生的这个福报效果天渊之别，是差别很大。所以他这里面重点是在讲较量，在较量这两个事。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较量布施，下面讲功德，下面讲功德，所以这一品重点在法，在法里面。所以因为布施以后如何使他能够了解这是一个功德，所得到的福报是功德，为什么布施而能够得到功德里面呢？重点在施心，就是布施的心呢有具备一种功夫。什么样子的功夫呢？就是在布施当中，在舍财舍法当中呢，是去掉我们本性贪恋贪婪这种污秽的恶性不干净的这种本性的这个烦恼。所以布施里面其实是去贪的，就是借由布施把我们的这个贪心无始以来的这个贪的烦恼能够去掉，所以它是功德，它的功德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功夫呢是要来做什么用呢？是要成佛用的，就是把我们本性呢所有的外在的污秽能够去掉，能够去向我们的自信的功德，去掉这些障碍以后呢，自信的光明显现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善巧的布施方法，所以布施就已经不在外面的福田是什么样，而是能够了解我是把我的内心里面那种那些舍不得放不下的很贪爱的那种心念能够借由这个法呢把它呢去除掉啊。那这个说它是功德，主要就是它是去我们的本性障碍的。再来呢说它是功德，因为它会转财施成法施，就布施法财比较容易，可是呢财当中呢，在财施当中呢，把它如何转成法施。就像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他明明供养无尽意菩萨的是一些璎珞七宝，但是他嘴巴里面他会说仁者受持法施珍宝璎珞，他供养的是珍宝，但是他说那个是法师，观世音菩萨说这个东西不是珍宝了，不是财了，是一个法。那 财跟法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财就是有限量的啊，你可以今天说我是供养5000块、10000块，再多1000万，再多多少亿，那个是算得出来，财是算得出来，但是法师的时候你就算不出来了，你就量不出来了。今天也许你只供养100块，那100块算得出来，但是当他转成法师的时候，我们下面要讲法界回向，当这100块钱变成法界回向的时候，骗法界都有这100块钱的功德在里面，所以它就变成无漏了，它就变成功德了，所以这个是它的转化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它讲是功德，功德的意思就是它把所有的财全部通通变成法了，变成法，那这里面就有般若。这般若里面要变成法师里面必须要具备有金刚经里面的破四相的布施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我们布施不管多少，但是呢这中间是清净自在，没有能施之我，没有所施之对象，没有中间的这个东西，而又布施的这一个行为呢历历在目，就是确实有做布施，但是没有污染到我们的本性，不借着这个布施使我们呢更供高，这个是在这一个品题上面呢就要了解它里面含的味道。较量，为什么要较量？为什么要较量？那这个布施呢是变成功德，为什么是功德啊？就是不只是我们世间的说做好事，把东西给别人，请人家吃一顿饭这样而已。我们今天拿一个东西给人家，请人家吃一顿饭，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一个请吃这一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意念而已。但是呢，在修法当中呢，就已经有含布施功德里面。譬如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啊，就是要把它深入解的话，如果我们一般世间的人，有修行跟没有修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好吃的东西，今天我有一样好吃的东西，世间人的话就是好吃的东西我自己吃，我自己拿起来收的自己吃，上多是怎样呢？阮家的人斗阵吃，我所爱的人能够分享，或者我喜欢的人我才给他吃。其实有这个东西，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就是自己所亲爱的人，同时会想到我不给什么人吃，这个东西而已。你看我们在那里面起的念头就有多少了哈，就有在修法没有修法都在这样。我要自己吃，要给谁吃，不爱给谁吃，我若要给他吃嘛，等我吃出来才要给他吃这个世间的这个。那我们刚才讲布施大前提是有修行跟没修行，就是有好吃的东西先想到要与众生同享，而心越放越大，里面就是局限性越少的话呢，那你的功德就越大，功德越大哈。那这个里面就想，我请大家吃，好，请大家不是只有你家里人呢，需要的人吃，所以请大家来共享，这就已经开始有佛法修行布施的味道，布施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呢，它这里面又含有这个有没有真心的，还有。这个是第一念还是第二念，还是5、6、7、8、9念以后才想到要给人家吃啊？这个再请大家吃。可是到较量布施功德到功德的位置的时候，就变成什么？第一步就要想到，谢谢你们能够接受我的供养了，而不是我请你吃了，变成人家来接受我们的供养吃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哈。你让我修成这一个法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持戒里面说你要去济贫，你不能高姿态，你对那些贫户你还要 称念他们为什么感恩户。感恩户啊，就是能够让我们修我们的布施功德的，所以这个呢已经有它的差别所在了。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功德呢要做到不容易，但是呢也是一念之差而已，先想到自己还是先想到他人，还要先想到他人的时候呢，是近距离的哈，跟我有关系的，还是呢骗法界的一切众生，我们想想菩萨的心呢就能够有点了解。下面有一个字哈，光这经题里面下面有那个字哈，缘啊，较量布施功德缘啊，这个缘字啊，就是布施怎么会有一个缘呢？啊，在这一品经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平常讲结缘，结缘，结缘这个佛法的名相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从这一品里面出来的。虽然经卡卡叫嘴龙五宅啊，哈，就那么普通的名相，其实从哪里出来？从这个结缘。那结缘怎么结呢？布施结缘啊，借由布施。借由布施能够跟众生结缘，所以你看他在经题里面就会讲功较量布施功德缘品，所以这个是一个布施缘，布施缘。那由布施能够结善缘，结到最高的就是结佛的缘啊，结佛法的缘。我们因为佛法而在一起嘛，今天没有听地藏经，我们不会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有结缘，结什么缘？结佛法的缘。就因为佛法而大家在这里能够互相认识，所以结最好的缘。那这个是正向来说，也借由布施怎么样了恶缘，就是我们巫师以来呢有很多的冤亲债主，要如何跟他把这个恶缘解除呢？借由布施也可以把这个冤结解掉哦，所以了恶缘能够结善缘，所以有一些东西哈，如果钱可以解决的，其实哈是把一些冤亲债主请走，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呢要学的，不要太得理不饶人哈，就是斤斤计较，一定道理在的地方呢就不肯稍作让步啊。净空法师曾经讲过一个公案，他说他这个有一个乌老居士跟他说，亲自跟他说的一个事情呢。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上海人，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在一个德国的公司里面做小工的，那德国呢在上海做一个很大的公司，赚很多钱，可是要开始战争呢，就是要开始八年抗战，那就是民国27年，那个时候26、27年开始，因为战事很乱，就是开始呢不是很太平的时候，那这个德国人就想一想，他就不要再做生意，所以他就要离开哈，就回国去。但是要回去之前呢，他想到他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啊，这公司在上海怎么办？他就想到他下面这个工人呢，跟他很有缘，而且也很勤快，所以这个德国人也很潇洒。他就把整个公司呢就全部送给他这个下面的这个工人，让他去经营，然后他就回德国去了。这个人开始经营以后呢，就是兢兢业业，虽然经过战乱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因为上海是一个租界地啊，所以他做的也很好。后来呢越做越大，也非常的有钱，非常有钱。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生了一个儿子以后，这个小孩子呢就很娇，因为处为无极嘛，就很娇啊，所以很难管啊，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烦恼。啊，有一次这个人呢、啊，他在上海呢，他要做生日，60岁大寿。他在做60岁大寿的时候，灌溉云集呀、啊，很多人呢都来跟他祝寿，就是开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生日宴会，但是。在开这个生日宴会当中呢，他看到他的儿子在筹坐于这些宾客之间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他的儿子 他突然看到他的儿子呢，那个脸现的是什么呢？这个德国人，就是送他那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德国人，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明白了，他知道他这个儿子是回来跟他要他原来有的财产，他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呢，生日做完以后，他把他的这些财产全部交给他儿子，就是全部主动就交给那个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呀、啊，所以全部交给你。他退休，很快就退休、哦，退休，他儿子呢？突然之间呢，接受到这些的财产，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呢，变得跟他的这个彼此的姻缘变得非常的好，变得很好，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善终。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讲到说，有一些这个布施啊，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恶缘哈、啊，或者是姻缘能够消解的哈、啊。所以这个是布施结缘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结最好的缘，结最好的缘。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啊，其实它这里面讲成佛之因里面说，哎，称佛名号，然后布施结缘，这个是已经提示我们要成佛，要成功。乃至于我们要往生西方最快的方法，最捷径的方法呢，就是布施，就是布施。而在这个法里面呢，其实它有很深的因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这个地方里面做一个消文啊。下面里面呢，它蛮多的哈，那我们呢？在这里面呢，他教我们要如是学，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好像已经学得不错，修得不错了，舍心蛮大的，可是都还有可以考量的地方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哈、啊、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哈、啊：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在这个十三品里面，每一品的这个当机请问的人不一样。那么在这一品呢，是由地藏菩萨亲自来发问。所以当时说完称佛名号品，地藏菩萨自己说完称佛名号之后呢，他又成佛威神啊，所以所说的法的就是成佛的威神，然后呢要问问题，要起来哈、啊，从座而起，然后非常恭敬的胡跪合掌啊，就是请问问题的时候的这个问法的礼仪。这个胡跪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双膝着地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式的礼仪，在印度式的话，他们就是一只脚啊，一只脚跪下去，一只脚是起来的，那个叫做胡跪啊，就是我们讲胡人的那个跪法叫做胡跪啊，胡跪合掌，然后就这个是在当时印度的这个礼仪，就是这个方法。然后白佛言啊，地藏菩萨说：“世尊哈、啊，我观业道众生啊，他就是有。”由他这菩萨呢来观看啊，观看业道的众生呢，他们所做的布施呢，来算一算的话呢，有轻有重，所以才需要较量。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说就是业道众生较量布施啊，所以这一品主要就是讲这八个字嘛哈，业道众生较量布施。而业道众生的话呢，业道有黑道有白道。就是有修十善业，有修十恶业，我们都是在走在业上面的这个众生。好，我们的这个生命历程呢，是走在什么？乘业力而来嘛。但是业力也不见得不好，就是有善业，有恶业。而在这个地方的业道众生，指的是属于白业的，属于白，就是。众生想要修布施的，那是一定是善良的众生，而他们的布施呢，有轻有重，那算一算的话呢， 是有很大的差别哈、啊。那有一生受福，就有的人呢，同样一件事情，他得到的福报是一生，有的呢是十生，这差别差十分之一哈、啊，十分之九。那但是有更大的差别，就是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有的是百生千生会受到大福利，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面前面讲业道众生，这个地方要讲受福。什么叫受福呢？就是享受福报，这是一种果报。所以在这里面呢，你看地藏菩萨就已经提出因果的说法，所以我们要受福的话，要有如何能够得到福报？布施，就是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所以告诉我们，福报从什么地方来展现、来取得呢？就是要有布施之因呐、啊，修布施因得到受福的果报。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不再说明叫劝我们要如何的去修布施，布施有多重要，因为这个地方大前提已经知道说我们这些修行者，这些修行人是佛法里面的人啊，不是世间的那种计较的人，那么在佛法里面知道修布施能够得到福报，相信这种因果，而且也相信我当今所受是过去所造啊，如果我们现在有福报，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时候有修福；如果我们现在比较匮乏，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时候呢没有修布施，比较兼贪。所以这里面已经有说明这个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命中有时终须有，所以命中我们是有福报的话呢，这个福报一定会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一种报酬的啊，所以在这个大陆啊，在大陆的财神爷，在台湾的财神爷不知道是拜什么样子的什么人啊，好像土地公也是财神爷，弥勒菩萨也变成财神爷啊，这个就是商人自己想的。但是在大陆的话呢，大陆他们拜的财神爷算是有来历的，大陆拜的那个财神爷叫做陶朱公，陶是陶器的陶啊，这个瓷器陶器那个陶，朱是姓朱，朱鸿章的那个朱啊，叫做陶朱公。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范蠡啊，就是跟西施很好，吴王勾践战争哈，吴越春秋里面那个范蠡，那个范蠡当他帮这个勾践打完江山以后，他知道他这是一个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一个君主之后，所以他打完天下他就离开了，跟西施呢就是游湖江海去了，但是呢他很会做生意，他会做生意，所以他每一次做生意是大赚，而他每次大赚以后呢，所以他是三聚三散，就是每次赚完以后呢，他就是布施给所有的这个人民，然后再从头再去做生意，而再做生意了又再赚很多钱，又再散出去，所以他的机缘非常好，也因此在大陆呢，就后来你看历史那么悠久，把他奉为财神爷，只要拜他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子，能够赚大钱。那么大陆的这个风气是这样，学是希望说他能够赚大钱，不过富贵人家不知道有没有学到他的三善啊，就是三聚啊，就想说赚一定投资一定赚，那个是陶朱公，可是有没有学到他的功夫，就是聚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全部删掉，那他的一个因果观念就是，如果是命中有的话呢，它是跑不掉的啊，就是人呢是偷不走的。所以有那个祖师大德呢，这祖师大德他是很穷的，三衣一钵之外呢，最珍贵的呢就是那双鞋子。那双鞋子啊，就是出门参访要穿的啊，要经过山川的。 但是呢他要出去的时候呢，他这个我晚上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他那个鞋子他会把它挂在什么，挂在外面的那个地方，人家说你不怕被偷走啊，那个鞋子不怕被偷走。那祖师大德会说，我过去生没有偷过人家的东西，只要是我的东西人家偷不走的。所以我们东西如果人家偷的时候，应该是过去生有拿过人家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如果这一生被人拿走，不是过去生偷人家的，将来他也一定要还你啊。所以这个是因果的这个铁律啊，这在佛法里面所说明的。所以地藏菩萨呢就问到，同样一件事情，有的是一生受福，有的十生受福，这同样的布施，为什么有这些果报呢？唯愿世尊呢为我说之哈，所以希望世尊呢为地藏菩萨来说明。那么下面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样子的道理，难道地藏菩萨一个等觉菩萨他都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请佛来说明？地藏菩萨自己说就好了，为什么要请佛说？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当我们看到他的较量布施的时候，才会了解到这样子的法非佛说不可，因为众生会起怀疑啊，纵使是菩萨说的话呢，他还是起怀疑说，真的是这样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我们看经文里面就会了解地藏菩萨的聪慧啊，就是这种法。虽然他知道，他还是要请佛亲自说明，为了怕后代的众生有疑惑。所以尔时呢，佛告地藏菩萨，吾今已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无畏汝说。那佛呢就答许说，我现在呢借由你的祈请呢，就在这个地方呢说阎浮提布施较量的功德有轻有重。那下面呢他就要说明，地藏白佛言，我一世世愿要欲闻。下面正式开始说较量布施啊，较量布施的功德有什么差别，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哪里。那么下面呢，佛所回答的这个布施较量里面呢，分两大段。第一大段是高阶层的，就是社会上阶层的人的布施。第二大段呢是一般众生的布施，分这两大段来说。第一个是王臣师父，第二个是男女师父，就这两个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来说明？这还是有从果来说因，因为在果报来说，今天我们会是一个国王、大臣、大杂者、大刹利、大婆罗门，就是一个社会高阶层的，为什么会得这样子的福报？就是过去生有修布施，所以他得这样子的果。所以先说明这样子的众生他的修福的状况，第二个呢才说一般的众生呢是善恶交叉的，这样怎么样来修。那么第一段里面，王臣师父里面有四段哈，有四段。第一个是施卑劣根缺福，第二个是施塔式圣相福，第三个是施修补金相福，第四个是施老病散复福。这上面没有写，这上面没有写，但是我们呢就一个一个在说明。第一个就是施卑劣根缺，就是最上位的人他所布施的对象是社会最黑暗角落的人，最需要的我们刚才讲的卑田的部分的人哈。那下面佛告地藏菩萨哈，南阎浮提啊，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就是他的身份。先说这些人呢，是一个国王、大臣身啊，就是本身呢具有巨大福报。为什么有大福报？因为过去修行有施布施的功德哈。那这样子的众生，如果遇最下贫穷，就是碰到社会里面的最下贫穷的贫户呢，或者是根缺啊，就最弱势的团体哈，聋残喑哑，聋痴无目， 这已经是把社会最就是最悲惨的一些我们讲残障人士都已经列举出来了哈。聋就是驼背，驼背，残就是四肢不全哈，或者是六五根不全。音哈就是声音发音，音跟哑不一样，哑是完全没有办法发声哈，哑音的话就是出来的声音还有，但是呢人家听不清楚哈。聋就是耳朵听不到，痴的话呢就是属于像白痴或者是植物人啊，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无目就是瞎眼的人哈，就是六根不全。这样子如是种种不完具者，就是这一些呢根不全或者是资粮不够的这些人，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说他们下面怎么做，以社会现在的人来说的话，也能够在上位者看到这些卑贱的人发大慈悲的话，那个这个是在佛法里面讲是属于有善根的人。因为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富贵人家，当他们不愿意去济贫救苦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会是显示说，这些人呢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修啊，过去没有修，所以这一生感得这样子的报，那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呢就不愿意施出他的援手。那这个就是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修行者的一个心态，纵然是确实这样子的因果相应了，可是在佛法里面会说，也许这个是佛菩萨示现这些老病贫苦，而让我们有机会修我们的布施的这个功德，让我们有机会发出我们的悲悯心，所以他们还是属于感恩户啊。所以这个是如果能够遇到最下贫穷的这些众生的话呢，那么四大国王等除了要布施的时候，下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明布施的一个心态啊，布施的心态巨大慈悲哈。看前面讲的是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都是讲大哈，就是你的身份很高很尊贵，世间的尊贵。下面讲说碰到最卑劣的人的时候，那个心发出来的要等于你的身份，就是那个大慈悲，那个才真正的殊胜。有的人啊是位很高，但是心呢是很低的很小的，对，如果有那个身份的话呢，那个心要发到相当相等的话，就是巨大慈悲。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呢？当然越近佛菩萨越好啊，就是越平等越殊胜。那下面讲说下心含笑亲手献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这里面已经在教了哈。我们这一品里面教布施要成佛，那布施粗略来想想，布施为什么能够成佛？为什么有这么便宜的事？那便宜的事呢，主要就是这下面要的条件都要能够学习得到，就是当在布施的时候能够下心含笑，就是心把心呢能够怎么样谦卑低下，那么面部的表情是什么呢？含笑，含笑。那有的人说哈，我这个脸吼都是袂笑嘞，要笑吼嘛真困难哦。这个就是说比较这个线条哈比较柔软一点啊，不要让人家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儒家里面说的说 ，take 啦，我就怎样你欠啊，你就 take 用啊，那种不甘不厌的那种 no。那种不识嗟来时哈，那种状况，所以他讲要里面有教我们的哈，所以这个经文其实也有他人性的一面，里面他教我们要下心含笑，要亲手骗布施哈，要亲自去布施，骗那个就是平等心了哈， 要平等心啊。如果自己没办法的话呢，要叫别人去布施的时候，也交代要软言慰喻。软言慰喻的话呢，就是轻声细嘴啦，哦，就是语言哈、哦、比较柔软一点，不是那么坚硬啊，非常坚硬。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哈，最高的布施最低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讲下心含笑哈，下心含笑里面呢，这个含笑是深哈，是深呢、啊，啊深呢、啊，下心呢、啊、是态度，这是意，啊软言慰意这是口。就身口意三业里面的都带有这个大慈悲这种同理心来布施的话，那所得的功德，下面前面讲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那么这里面讲的是百千生，就是以最高来含最低的。他说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就是这样子的高层的人，因为他的布施心，布施心呢、啊，做着这样子的下心的话呢，那么他得到的福报，下面讲说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就对这些贫贱辈这样子的布施，他的功德等于去布施不是一尊佛，我们刚刚讲布施一尊佛，一顿饭，一顿饭哈、哦，那个功德没有办法算了，因为辟支佛是九十一劫甚甚不受贫苦，那更何况佛，那是一顿饭哦。那现在是不是一尊佛，是恒河沙佛，是百恒河沙佛，也不是百恒河哦。我们看字有时候要看清楚，不是一百条恒河就是一百条。一百条恒河就是一百尊佛，不是，是恒河沙，恒河一条河的恒河沙就有多少？一条恒河沙就无量了。那么百条的恒河沙去供养百条恒河的沙的这么多佛的功德，等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对这些最下贫贱辈下心含笑，亲手骗布施，使人施软言慰喻，巨大慈悲量的功德是相等的。为什么？他下面讲说，何以故？为什么？缘是，就是个缘啊，讲布施缘品啊，就是有一个因缘啊，因缘。因为这个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弯曲者，发大慈心，这个大慈心是一种与佛相等的慈悲心，慈悲心啊，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所以这只是讲第一个，讲第一个里面就说明为什么这样子的功德比较法必须要请佛来说。如果这种的语言，刚才的这种比较法，如果由地藏菩萨来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不瞎哭灵，因为跟一个世间人来讲的话呢，你跟他说你只要去布施一个最贫贱辈而抱着最慈悲的心，那等于去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除非佛亲口说，亲口说，要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相信，不会相信里面的。所以地藏菩萨呢就要紧要关头里面这样说。那为什么这样子的道理，就巨大慈心、啊、发大慈心，这个大慈心要到什么样子的标准，就是布施里面，就后面在这一段还没有讲，后面开始就要说明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殊胜利益，因为在这一个布施里面含回向意，回向也就是这一品里面教我们，既然要修的话，你要修会修回向，会修回向的时候呢，那么纵使是只是布施一点点，不管对象是恩田也好，是敬田也好，是悲田也好，只要是布施，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不管多少，但是如果会懂得回向意的话，那么功德就 不可思议啊。所以下面开始讲复次地藏，若未来世哈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迎伴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从现在开始所说的布施，从第一个哈没有说到布施，但没有说到回向，从现在开始就说回向。那么说回向里面，大家对这个地藏经都很熟哈。你在念这一品经的里面，从后面开始啊，他的布施，他的回向开始越来越大了。啊，他从小啊三劫到十劫，然后他的三劫啊是三小劫，到十劫的时候是十中劫，到后面的时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的心呢练习呢，要借由回向一点布施的心呢，变成乘法界无量回向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法里面呢，跟世间法不一样。你看到的是一，其实在佛菩萨眼光看到的时候是无量无边啊。那他这里面就是前面是最下贫穷辈，现在是对于是属于这个净田里面哈，属于三宝的这个场所啊，还是属于国王婆罗门哈，这是上等阶级的人。如果他们碰到佛的塔寺哈或佛的形象，这个是指三宝所在的地方，无论是寺庙或者是这个是形象啊，就是佛的塑像或者菩萨声闻的塑像，那这样子的场所能够亲自哈，公自是亲自营办，就是经营办理来供养布施。譬如说现在来设一个法会，或来设一个斋僧大会，或来说办一个这个大家来这个地方修行，那么他的出资呢自己来负责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三宝因缘，有借由这种供养呢，是国王等啊，是国王等当的三劫为第四身啊，就是三小劫呢可以做四体还因啊，就是忉利天主啊欲界第二层天的这个果报，受胜妙乐。就是说在三宝里面呢，如果修供养呢，他的功德呢将来来生一定升天的啊，升天。下面教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这地方啊。若能以此布施福利，用这样子的布施所得的福报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先讲他的功德哈，是这样子的，国王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就是十大劫里面呢会做色界初禅的天王，十中劫哈，十中劫里做色界初禅，就是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就是梵天里面的梵天王。那么现在是要说为什么可以借由回向可以使他扩大。像这个回向法门在我们佛门里面呢，这是一个功课哈，要修的。菩萨的41个位次里面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所以回向有10个阶次，要专修回向的。我们如果去看到《华严经》里面，它就是教我们这个修这个从实性一直到成佛的这个位置里面所修的内容。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啊，里面讲的这个是比较详尽的。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它都有教修行的方法。在这个华严经80卷里面，教修十住的这一品呢，有三卷十住啊。教十行的呢，有四卷十住十行的。教十地的，就是十地后面的十地的有六卷的，讲六卷讲十地的修行法。而讲十回向的部分呢，大家去诵华严经的时候修十回向的要11卷， 啊，所以你会在诵经的时候发觉那个回向的内容很多，教我们怎么样修回向。你看，但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华严经里面用十一卷，我们华等于地藏经才三卷哈，上中下这三卷里面所讲的这个课呢，就已经讲了一年了。那这个修十回向，十个回向的法门呢，用十一卷来说明，可见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十个回向修完以后才登地，这登地是很重要啊，就是登地就是变成是有这个有产权呐、啊，哦，地有地位啊，登地。而第一个地是什么地呢？欢喜地，欢喜地啊！就修完十回向以后呢，生大欢喜。所以你看，回向是什么？布施回向，一切回向，全部都回向完了以后呢，是得到，这个是大欢喜。所以这个回向要先说明它的殊胜性。那么回向有三种哈，三种回向。三种回向，我们一般来说的哈，就是不管修任何的功德哈，要我们都会念哈，但是呢，那个心意能不能够注入哈？第一个就是回因向果。什么叫回因向果呢？就是我今天所修的，哈，譬如说大家在这地方听经，这个是一个因嘛。这个是一个因，我今天没有在外面呢吃喝玩乐，没有看电视，没有去看电影，没有跳舞，没有跟人家说一些是是非非，我用我生命里面这一段时间来这个地方听经，听经就有他听经的功德。那么听经的功德有多少？有多少？那听经的功德有在呈现当中呢，你心里面把它回向了，就回因向果，就以我听经的功德回向果。一听经是因嘛，果呢？果是什么？果是什么？回向我来世的时候哈，假卡后请卡后引卡后，让人看到我拢就欢喜耶，那个是果，那个就是果。那会不会呈现呢？会呈现。可是呢，可惜掉了，就是回因向果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修福的这个因呢，把它变成一个小果。要修到什么样子？要修到像菩提果，就是回因向果呢，就是我们世间法讲的，就是说，假如我那趁钱哈，有这钱哈，人讲你那有钱的时候，你要从啥？你有钱的你要做什么？然后我有钱的时候我要去玩，我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哎，那个你要去做什么，那个就是一个果，那一果。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说你修行当中你那个菩提啊是一个正确之果，所以回因向果，所有的功德回向菩提，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回因向果。不要回向说哈，我来熬细人哈，我要来出家。这细人无法度出家，我熬细人来出家啊！真侪人安尼讲啊，熬细人哦来做大佛法，熬细人啊做啥？做皇帝？哎，有可能哦。你说我这一生没有福到福报，不能做皇帝。我回向，我要来世的时候赖清吉哦，我将来的时候我做皇帝，有可能你会做皇帝，可能。可是很可能呢，都是什么？都是在戏里面演皇帝，那也是皇帝啊，哦，所以这个是回因向果，重点是那个殊胜的果报呢，要能掌握，是菩提回向，所以这个是菩提回向。这不讲，我们几乎都不会回向菩提。我们反省，我们不太会回向菩提的人，哪里会忘记我会成菩提呀、啊？那怎么回向呢？所以我们不太会回向菩提，所以呢，菩提也遥遥无期啊，因为没有给他加资粮嘛，哈。第二个呢，回志向他，这个我们比较会，就是我不受福报，但是我哪有这钱，我要自己用，我给人用，就是叫回志向他，不为自己求利益。可是回志向他的那个他哈，也不要只有我们家啊，阮囝、阮孙哈、阮老爸、阮老母那个他哈，把它扩大一下哈，当众生，所以就是回向众生啊，众生。 回向，第三个是回事向礼，哦，这本来这是100块钱，这是四，这是可计量的，但是呢把它回向真如法界，那就无相，哦，那就是无限的，这是回事向礼。那么等一下我们最后呢，我们要讲这个回事向礼的部分，因为在这一部经里面，大家没有睡，你听刚好准备爱困习哈。但是哈，这里面哈，这个回事向礼的部分呢，是我们切身很需要，而且你会能够了解，这大乘经典讲这一个，而且呢，是深入经藏才了解到佛法里面的那种真实殊胜性。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讲回事向礼的部分，先讲一个两种回向，里面一个叫做往向回向，一个叫做还向回向。什么叫做往向回向？什么叫还向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就是往向回向。所以啊，所做的一切功德哈，无论念佛也好，修行也好，修福也好，财施也好，所有这些都作为我们往生西方的资粮，希望临命终时呢无诸障碍，正念清楚，能够因缘殊胜，这就叫做往向回向。这个我们要会做，往向回向。但是这个跟他讲一步啊，这个净土来说这只有走一半，还有一个还向回向。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忘记这个，所以叫好人马公我们是这样自私的。但是事实上回向是双向回向，我们回向菩提，佛也回向众生嘛。那佛回向众生是什么？还向回向。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回向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只是有次第上差别，第一个是往向回向，就是愿生西方，但是心里面还要了解到必须要有什么样子呢？回入娑婆度有情，哎呦，发这个愿啊，那个这些是还向回向。所以如果人家说我们很自私之往生西方，你说不对，我还会回来，我是哈跟起跟邓来哦，所以这个是往向回向跟还向回向。而事实上回到事理来说，下面的真如回向哈，那根本就没有往也没有回，没有往跟回啊，真的像那个广清老和尚说的不来不去，不来不去。那为什么会是不来不去呢？那就是般若经里面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那这个就是真如回向，也就我们后面讲的那四个字法界回向，叫做法界回向。那么这四个字法界回向，你要看到今天的经文77页，你刚才的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这四个字我们都是这样天练过去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回向法界。这个叫做法界回向，这种法界回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回事向里的真如法界，真如法界。所以当我们修任何一点一滴的布施功德的时候，要回向法界。什么叫做回向法界？什么叫做回向法界呢？这个法界呢，就是我们的真性本体，这个是一个本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四种缘起里面，佛经里面讲因缘果报，里面讲四种缘起。第一个讲的是业感缘起，第二个讲的是阿赖耶缘起，再来讲真如来藏缘起，第四个就是讲华严经里面讲的法界缘起。那法界缘起要扣到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什么样子的缘起？缘起就是因果法哈，起起灭灭，起起灭灭，生生死死，都不出这个法界当中，都在这个法界里面。 就好像今天这个房子，我们是比喻哈，今天这个房子怎么样来说，我们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你去哪里，没有出去，都在那里来临，所以才会讲说不生不灭，没有出去啊，就整个都是在这个大法界里面。那这整个 大法界里面就没有娑婆，没有西方了，就是没有往向，也没有回向，就是在这里面。而在这一个大法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体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起伏，这个就是法界缘起。而这个法界缘起，这些的缘起的起伏，在佛经里面会说明，一点小因缘就会构成极大的反应，所以才会说一沙一地一毛一尘的那一种功德会得到殊胜的果报，因为是整个在一个法界当中，他没有离开这个法界，在这个法界里，而这个法界里面跟这个法界等流本性里面相应的时候呢，那这一个就是跟称佛的真心完全相应。讲了半天哈，举一个比例哈，所以我看到这个法界缘起的时候，佛真是大智慧人，在三千年前里面，他的清净境界，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说的时候，只能说证明佛所说无虚啊。光佛讲的这个法界缘起啊，法界缘起的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法界里面呢，任何一法都互相的关联，有相应的，有因果关系的，这个是法界缘起，不出这个法界。在196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气象学家气象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蝴蝶效应，现在时常用，报纸上时常说用。他讲什么叫做蝴蝶效应呢？他说在南美巴西有一只蝴蝶，那一只蝴蝶在那个亚马逊河流上飞的时候，它那个翅膀飞一下动一下，只是这么动一下，我们这样讲法界，在这个地方动一下而已，它是动一下的这个力量呢，两个月以后这个动的这一下的力量呢，会产生在北美的德州的一场大风暴。我们听起来觉得哪有可能，这是蝴蝶动一下会产生，而且距离很远南美跑到北美的德州可是这个后来被证实被证实确实有这个连锁影响力，连锁影响。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起这个念头，现在讲法界回向的意思，你起这个念头在哪里起？在法界当中起。所以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也跟他想一个念头，然后来那我哪知道变成这样，这个就叫做蝴蝶效应。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就叫做法界缘起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里面就是产生任何一法都会影响全局，也告诉我们说不可能独立，世间法没有一个独立存在不受影响。我这个人很懂你的，我都不爱受人影响，任何在世间法上面没有这样子的法的，因为都是一个缘起互相关联的，彼此关联的，而关联有时候产生的影响是我们眼前所看不到的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法当中呢，如果跟佛相应的那个叫做法界等流体，法界等流体那就是跟佛清净本性相应的那一个心，就是想像讲大慈悲心，那个心相应的时候，他下面讲说，其实我们只修了那么一点的功德，一点的功德的时候，它等于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为什么呢？这个又要说到回向法界，必须要做这个回向法界的一个心量。所以这个 理呢，道理是很深，我们慢慢借由这个经典里面的意境啊，先深入一页，然后来了解说，其实一件事情呢，修行啊，修行在这么一点点当中呢，其实里面如果能够趁性来修的时候，又很简易、很单纯的一种心，其实反而能跟佛呢真的相应。那个就是一种现在讲回向，或是想三轮体空，或是想大慈悲心，这个佛怎么修，我们怎么样子来跟他学习。所以当年布施那个胡适啊，民国初年那个胡适先生，他在佛法上面来说呢，他对佛法是有一些的意见，可是他的人格哈、超爽了，确实是无容置疑的。那么当时呢，他在做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心愿，他时常帮助一些贫穷的人、读书人要去留学的话，他就资助他们的这些旅费或者是学费。那么他帮助这些学者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没有还他，其实他本身经济也不是很好啊，所以那些人到后来就是未结啊，或者是假装忘记啊，就是都没有再回馈给他，但是他也不计较，他也不在意啊，他就是讲了一句话很有名，他说：“我永远把这一个利息放人间，就永远利息在这个人间里面，永远在那个地方呢，生生不已啊，生生不已里面呢，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见得自己要用。”要用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才是自己得到利益。真正的利益其实是扩及一切的众生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一品经里面，它的要的那个功德是很高的哈。所以我们讲成佛至因里面讲，它是念佛然后布施，而这个布施里面第一个大前提是要修布施。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贪、把我们的执着、把我们的这个自私的心呢，能够去掉。所以跟我们修行人哈，就是是不是修行人，从这个地方先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放下布施，然后呢能够有慈悲心，这样子的一个修学目标。所以每一个人哈，在这一生里面呢，都要反省啊，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一生的生命当中哦，比较贪的时候，就是生命里面我们对物质也好、情感也好、生活的享受也好，比较贪、比较自私的时候，这方面的烦恼很强的时候，贪这一个字太重的话。活的时候贪这个字太重，死的时候就放不下，就是一个恋字，就贪恋贪恋。越多的人呢，越贪，越多不是越多越不贪了，越多你越不放不下，哦、所以要走的时候颠倒拍行。但今天若无钱哈，要死哈，就想讲我都无钱啊，无要紧啊。你今天若有六千万哈，你就拍行。为什么呢？六千万还不用掉啊！所以那个恋字哈、是在生前那个贪，那是一般世间人。而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学舍，学舍哈、就是把这一些物质的啊，或者是这一些计较的、这些名分、名利的这些，不造成我们的这种烦恼障碍的时候。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解脱。所以活的时候能舍，死的时候就能解脱，这个是两个相应的因果。活的时候贪，死的时候就恋，就怕危机；活的时候舍，死的时候就解脱，脱字。所以看我们要怎么样自我增上。那么在这一个这一品里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让我们反省，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为自己的事情比较多，还是为众生的心比较多？如果为自己的事情比较多的时候呢，那个我执还比较重，比较重。所以他这个大前提里面哈，大前提里面第一个就要讲，其实不只是国王、宰相、大婆人们、大长者，他的意思就是说，能力比较强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或者是比人超越别人的这样子的人，当碰到不如你的时候，碰到最下贫穷也不见得是财产啊，就是碰到比较差劲的，是你比较不喜欢的对象的时候呢，在这一个经里面，你怎么会听到他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下心含笑软言未喻，不要尴尬的时候还说连这你也不会，这个没有叫做下心含笑，没有下心含笑。所以这个下心含笑软言未喻，是他为什么要说上的对下的，那个上的对下的里面来说呢，我们基本上你如果会唱歌的人，会唱歌的人，大部分听到那个五音不全也很艰苦，你要下心含笑软言未喻已经很辛苦了。你如果是很精精很美感的人，看到那种比较丑陋的，你说还要软言未喻啊，那个也要读地藏经才知道，那个就是什么，从上面要看下面的时候呢，那个是就是什么学无畏师啊，无畏布施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蛮实用的是可以更学学增上一点呢，就是在我们修行道上面来说，要如何让自己能够舍。所以我们随时要做一些观想，观想在我们有一天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活的，包括财产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事完全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十回向品一样，全部舍光了，全部回向法界了。当下虽然没有，可是全部的功德都在法界当中，而是什么入欢喜地，进入到欢喜地。这个就是说，你看你是舍掉了，事实上你是得到无边的功德，不是空空如也。所以只有佛法才跟世间法里面刚好背道而驰啊，也只有在佛法里面看那些布施的心、舍财的那个心，会让人家感觉到很尊敬的。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居士，有一对夫妇，他们呢把他们的一间房子在台北市新生北路，就是反正是蛮重要的区的一间房子，他舍给那个佛亲会。我亲会包括车库，而两个人就搬到这个是台北县去住。那两个那一对夫妇啊，那夫妇学佛而又这样子的布施，那是他们辛苦累积出来的那个钱财。但是他说的语言，他说我听净空法师跟张家大师说，他说快速成佛法就是布施。所以他讲的就是他们所做的，而是真正依教奉行，是把他财产舍出来啊，舍出来里面，那他就是能够跟佛法里面相应，以他们仅有的，有一些有钱人说，那我几十栋再捐一栋算什么？而不是，他是把他们仅有的最好的拿出来呢，到净田上面去。去修布施跟供养，而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教我们相信因果，就是假如我们真的一切都放下的时候，其实是受三宝的照顾。但是，他这里面要求我们，再学，下心含笑软言 为义。看我们从早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欢喜的才笑了，不欢喜的哪里还会笑得出来呢？啊，就与义不合的哈，尤其哈，哎呀，看着不笑的哈，实在是真艰苦呢。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方面回向、回向、回事向里，那个一个念头啊的修行啊。希望大家借由这个经典里面，将来再注意，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法界缘起，那里面有太丰富的宝藏，大家要去寻。所以法不孤起啊，一切法不孤起啊，不会只有单一因缘的，不会单一因缘。那么这一个复错综复杂里面呢，都在一个大法界当中啊。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大法界当中能够掌握我们这么起一个念头呢？你不要想没有了，它很像蝴蝶的那个那一片哈，翅膀动一下，将来会发大海啸。这个理论将已经被证实，而且被运用在气象学、经济学，哈，在股票上市，在社会学，全部都用蝴蝶效应来说明。那么讲这个的时候，世间人就说：“哦，这科学家好厉害。”然后呢，这我们佛法说，蝴蝶效应其实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就是我们讲因果。那我们说因果，他们说迷信。那今天跟你讲蝴蝶效应，这个是法界缘起的内容，是一点点皮毛而已，里面呀还有很多11卷的《华严经》全讲这个。好了，我们要往向回向哈。